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在周末，我跟我们王老师
哎，大家好。
啊，还有老庄，
哎，大家好。
这周其实话题挺多的，因为一方面有一些事情啊，比如诺奖啊，这个上一周是诺奖周啊，我们按照惯例会聊一聊关于诺贝尔奖的事情，尤其今年其实是特别有聊头的啊，非常非常离谱的一届，然后还有其他我们关心的一些问题。另外呢，我也在我们听友群里面征集了一大批问题，这些问题我们会慢慢来啊，一次讲一两个，有合适的话题了我们就讲一两个啊。以后有特别想了解的，只要是跟技术、未来、人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些主题啊，我觉得我们的听友都可以给我们一些反馈啊，不论是听友群里面的听友，还是在我们各个平台下面去留言都可以的。今天还有我们本月的荐书啊，所以今天内容挺多的啊，我们就赶紧开始。首先，简单的点评一下近期的一个热门话题，有一个 UP 主发了一个视频，说他发现啊，因为他搞影视这方面的内容的嘛，啊，经常要在各种高清的影视素材里面来回来去捣鼓的，然后他发现，哎，怎么最近好像上传到平台的这个视频啊，清晰度越来越差，他于是就做了一些对比。啊，发现真的不如前面几年的，在平台上播放的时候，远不如它的上传的那个原视频，而且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2年比之前有更大的下降。然后他就做了一些分析啊，这些分析的细节我们就不重复了。总之，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平台可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啊，包括重新编码、降频、降分辨率和码率来节省带宽等等，实际上是牺牲了用户的体验来省钱了，那么这个发出来没多久啊，他就把它删了啊，全平台都删掉了，然后发了一个动态说，由于各种原因啊，这个视频不得不下架了。说我们还是希望，随着技术的发展，大家都能享受到更高清的视频。这个事件立马就发酵了，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不太可能把一个事情完全捂住，对吧？所以引发了很大的讨论。那我自己也做了一些评估测试，然后我也看到我挺喜欢的有一个 UP 主啊，是一个军圈的一个摄影师，他也发了一个动态，他是拍军圈的视频，而且他是体制内的，所以他经常有一些第一手的资料，比如他经常发一些歼20的很高清的视频，他就发了一组对比的照片啊，这组照片正好他是用了 B 站的、小红书的、微信视频号的。那么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从清晰度和码率上来讲，B 站的是最差的，那个云彩都已经马赛克化了，就那种感觉。微信视频号呢好一点，但是也不算很好。小红书的观感相对是最好的啊，但小红书那个呢，我仔细看了一下，它也有就是后期加了一些锐化的效果，看上去就更加清晰和锐利了，但是也有一些失真，因为那种锐化是不自然的。总而言之呢，我感觉现在各大平台啊，根据自己的业务，他在对视频的码率啊、分辨率啊，然后做一些动态的优化，这个是现在的一个普遍做法，其实不新奇了，就好早以前就有了。而且这个里面绝对不可能用你上传的那个原视频原封不动的去在平台上、在互联网上去分发，因为这个效率会非常非常低，它一定是要做重新的编解码的，而且是从比如说一个节点传到另一个节点，中间都要经过编解码的。所以这个是常规的一个操作了。那为什么现在一下这个问题爆出来呢？我觉得很简单，就是有一些平台，它这个参数啊，各方面技术的这个运用啊，有一点过了。你如果说能做到在用户体验的红线之上，用户主观感受区别不明显，但是你又省了流的话，那是你的本事。比如说，在过去几年有普遍被运用的像点265的压缩的标准，那比早一代的点264那就是要小一半，就是你基本上在主观的观感差不多，甚至还稍好一些的情况下，它能够小一半。然后后面再推出的，比如说像 AV1 的这样的更新的 codec 这样的编解码器，它可能会更小。这些呢，都是经过充分的验证和测试就是主观的体验上其实是没有太大下降，甚至有可能更好。为什么更好？它的概念是这样的，就是它是高度动态化的，每一个片子它都有那种相对静态的场景，也有非常高速的那种动作场景。 那么在高速的动作场景，它可以把码率提高到很高，但是在相对静态的场景，它就降到很低。就它是会动态的去分析那个视频语言的特点，然后再做一些相应的压缩的算法。这个就实际上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一个好处了。那很可能有一些平台，它运用了新的算法之后，小了一半，对吧？它不甘心，它把这个参数调得更加激进，可能变到只有四分之一甚至更小。那这个时候就非常明显的会有一个用户体验上的落差，尤其是它的大会员，它一直以来是有一个福利，就是它能够使用更高的码率、更高分辨率的视频。那这个其实很多人买大会员的一个目标就在这里，但结果发现这个降级的很厉害，那就会觉得不值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度的问题，量变引起了质变。那关于这些，比如说机房 IDC，还有视频在不同的地区去在网络上进行分发，这个叫 CDN 啊，内容分发网络，还有像带宽费用，那我们国家的 To B 的带宽费用是比美国要平均下来是要高很多的，所以就是他们的负担也很重啊。就是我简单的说一个数据，比如说像 B 站啊，还有爱奇艺、优酷、腾讯啊、优爱腾这几个大的视频网站，它每年的带宽费用都在几十亿人民币这个数量级，那么它能省10%就是好几亿啊，那很可能它利润就来自于这好几亿啊，所以对他们来讲，带宽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只是说这个它怎么平衡啊，就是用户的体验不要掉到这个红线以下。那关于这些呢，技术上的细节，正好我们的朋友啊，就朱峰他们津津乐道那个节目，就这周也发了一期专门讲这个事儿，不像我们就提一提算了，他们是专门拿了一期来讲啊，有兴趣大家可以去听一下。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个事儿？
就你就别骗人，你骗人就没意思了。就是你又收了钱，然后还坑大会员，还不如那什么 4K 的视频，还不如1080，这就我觉得涉嫌商业欺诈了。别的都没啥，你省钱，甚至那些免费就是非大会员看到的视频质量下降，我觉得都活该。你反正也没花钱，但是花了钱的人理应得到。承诺上说的 4K 就是 4K，对吧？高清就是高清，这
这
个
个
我
我
真的
觉
是发
得
现。
从逻辑上讲，倒你还真抓不到他的错。比如说，它标为 4K 60P 的这种，它还是4K 和 60P，它的分辨率和它的那个 FPS 可能就是没变的，但是它的参数导致它的码率有巨大下降。就是你一个视频的效果，除了分辨率以外，其实码率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嘛。就是你实际上用多少数据来装那一帧的 4K 的那一张图片，这个。就好像同样一张 JPEG，它的分辨率一样，但是你压缩的过度的话，那个细节会丢得非常厉害，啊，那个图块会扭曲在一起，但是它变小了很多，原来一兆可能压到100K 了，就是从这个就是欺诈，你肯定搞不到它，但是就是让你很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作为用户来讲，就用脚投票，用钱包投票，如果你觉得你已经主观。感受上已经明显的，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你不接受了，那你就赶紧把大会员停掉，立竿见影，这是最好的办法，我觉得。
然后另
你
外
别，
还有一个联想，就是当年的智能手机出来没多久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所有的照相机就是都在吹嘘多少多少万像素，到后面其实就不再吹了，广告啊什么的都不再提这个了。
对，因为这个没有差异化了，
对。
大家都很高了。然后这个时候比较懂行的人就开始吹他那个感光的那个底，那个 CMOS 的底有多大。这个其实就说起来数字摄影的一个原理啊，就是你一个感光片，就同样你这个摄像头可以拍，比如说2000万像素，但是你那个感光底越大，你拍摄的照片的信噪比就越大。你感光底越小。那它信噪比就越小，就跟我刚才说那个逻辑是一样的，就是同样是一样大的一张图片，它里面的噪声那种噪点，你那个底太小了，噪点就会很多啊，所以这个东西后面大家就开始就是拼这个去了，然后后面现在当然更不一样，现在在拼后期的 AI 修图，就所以啊，比如你拍一张月亮出来的是那种非常清晰的月亮，那个当然就是修的了，那不可能是你拍出来的。所以确实也就是这样，怎么抓住热点去炒作卖点，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我其实还好，我估计 应该不少人会用电视去看一些 B 站，然后呢，对分辨率啊，还有一些帧数可能有一些需求。对，因为我是觉得像现在手机就不说了，像电脑啊这种笔记本呀，在上面传统的非大会员的这种720呀、1080呀、高清这种，我觉得足够了，还是挺好的。对。那我是知道，就是他们很多要投到电视上的时候，特别是要帧数足够足，对吧？这个看起来是特别带劲，对，特别是 4K 的这种，对，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这个确实是一个主观感受问题啊，不同人是不一样
对，
的。我看 B 站，多数情况下是看长内容为主，就很多是看它的内容的。我不太习惯在 B 站上很
看
多的
效
去
果。
看大片啊什么的啊。那这然后就是看那些弹幕会比较多，但有些人他确实就是很希望他那个片儿的品质高，就是把它当一个真的家庭影院来看。这个我觉得也跟年纪有一些关系。我上次看到一个网友跟我们差不多同龄的一个朋友，他也写了一段，就是他看这个事情的风波啊，回忆起我们当年，就是640×480就是高清的了，
那也太早了，很早。
然后1080那简直就是，
恩赐。
所以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我也是这样，就是我从那个年代下来之后呢，我现在如果要看高清的东西，我确实也习惯于把它下载下来。因为我老觉得，哎呀，一个高清的片子，哪怕压得很厉害了，也有5到10个 G 啊。那老是在网上反复的看，这不很浪费带宽吗？我刚下下来，我在本地可以离线的看了，多好呀！就忍不住会有这种习惯性的思维啊，所以可能确实不太一样。那比如90后、95后的这一代，他就没有下载这种东西的习惯，那他当然就希望他的网络就像局域网一样，又稳定又高速。然后所有东西都是非常亮丽、非常锐利的那个效果，所以这个确实会有些差异啊。说实话，现在国内的这些视频网站里面，财务状况最差的可能就是 B 站，所以它在这里省钱这个动机我可以理解，但是确实要把握好这个分寸啊，不然的话，实际上你口碑差了，很多东西是不利于你去后续去赚钱的。
没有，
其实这个问
我突
题
然想到那个，
啊，
人家 A 站姿态摆得多好，
对啊，A 站人少啊。
我们可以破产，但是不会变质，
没
这
有，
话讲得多漂亮
没有，这句话是 B 站的创始人讲的，
啊！
就是 A 站讽刺他的。
啊，我还以为是 A 站的人讲的，
这是陈叔叔讲的话，
好吧，
被
这
多次拿出来鞭尸的一句话。
就好吧，
故意
天
反
哪，
讽他的。
好吧，哎。
好，这个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下马老板和 Dark Maga。这个为什么有意思呢？就现在。帝国的大选已经越来越近啊，只有不到4周的时间了。正好上周有两个事情都是跟 Elon Musk 马老板有关系的。一个事儿呢是董王啊回到他当年吃枪子儿，不是差点吃枪子儿的那个地方啊，又搞了一次纪念活动，隆重的缅怀了当时丧生的那个消防队员，然后做了一番政治秀啊。Elon Musk 去了现场。跳上舞台跟董王一起表演了一番啊，这个是一个事情。然后这个事儿之后一天，他就接受了 Tucker Carlson，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被 Fox News 开掉了，但是现在在 Twitter 上面当独立新闻、独立媒体人的影响也非常大，而且他也是铁杆的董王的支持者，而且 Tucker Carlson 跟 Elon Musk 关系很好，这两个人非常紧密。所以为什么驻扎在 Twitter 上面了啊？没有在别的地方，也是这个原因。他做了一个访谈，这两件事情是一脉相承的，是有非常密切关联的。我先说说前面这个事情。前面这个事情呢，Elon Musk 跳上舞台的时候啊，戴了一个黑颜色的帽子，就跟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个 MAGA，还包括董王自己喜欢戴那个红颜色的写着 MAGA 的那个帽子不一样的，是纯黑的，上面写了一个 MAGA。然后跳上来说，他说：“I'm not a MAGA，I'm a dark MAGA。”就是我不仅是一个 MAGA，而且我是一个 Dark MAGA，暗黑 MAGA。这个词儿呢，不是随便讲的，这是一个非常有具体含义的词。这个词是在 MAGA 这个运动开始之后，在美国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分支。这个词儿一看，我就想起另外一个词儿，就是 Dark Knight，就是 DC 的蝙蝠侠，蝙蝠侠的外号就是黑暗骑士嘛，Dark Knight，就是。 有点以恶制恶的这种感觉在里面的。这个 Dark Maga 这一派呢，是有他自己的一些观点，他认为我们现在的斗争啊，太合法了，太和缓了，我们赢不了。我们要赢的话呢，就要不惜一切手段，跟错误的趋势，跟民主党建制派干。那蝙蝠侠虽然叫 Dark Knight， 但是蝙蝠侠其实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底线信念的，比如说蝙蝠侠是坚持不杀的，就尽可能的不杀人，哪怕是恶人，他捉住了还是要交给公权力，交给检察院，让他们去起诉去判，他自己不去做私刑这样的事情。但是 Dark Mark 甚至更激进一些，他们认为民主党已经是很黑暗了，什么都敢干，无恶不作啊！我们如果太保守的话，我们就赢不了，所以呢暂时的放弃一些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啊，民主法治什么的，暂时放弃一下也是在所不惜的啊，否则赢不了嘛。所以 Dark Mark 实际上是非常激进的。那 Elon Musk 敢于在公开场合去说这个话，我觉得是相当离谱，就真的有点奋不顾身的感觉了啊，以至于在后面他 Carson 跟他采访的时候就开玩笑说，这要是董王没上你咋办啊
简直
这个马老板说，那不知道啊，我要被关几年啊在问这个。那么他为什么会这么的疯狂 all in 啊，就是完全的不计代价不计后果的去支持董王和这一次共和党的选情。那么后续他在他 Carson 的访谈里面呢是做了一些解释的，所以可以做一个参照啊。他的表达是这样，因为他现在已经完全的投入到这个选举里面去支持其中的一方了，所以他讲的话呢我们也不能完全的采信。但我为什么在这里会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相当多的部分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也有一定的道理。他的讲法很简单，他说我为什么 all in 董王，因为再不 all in 就没机会了啊！这个民主党的建制派实在是已经过界了。他重点讲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点，比如他说民主党致力于建构一个叫做肤浅的同理心啊 sympathy， 可以翻译作同理心或者同情心，差不多的意思。比如说同情罪犯，但是不一定很同情受害者。当然你如果问他的话，他也说同情受害者，但是他同情罪犯的时候他就不管受害者了。这个 Elon Musk 把它称之为叫肤浅的同理心啊，他说这个东西长了的话，这个社会就没有正义了啊。这个事情其实影响很深远，我们后面聊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还会再提这个话题啊，啊，这个其实我们作为中国人其实是经常会心有戚戚焉的，比如中国也有一批废死派啊，在中国是不太被欢迎的，但是确实有这样一波人和这波思想。然后他还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说我为什么原来是支持民主党的，现在变成支持共和党了？他说其实这个转变很容易啊，从民主党到共和党差别就在于在街头被人揍两次。他说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讲民主党现在正在破坏社会治安。他说在一些民主党的大州，比如纽约，他说他妈原来住在纽约，然后他妈原来也是铁杆民主党，现在是铁杆共和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妈有几个朋友在纽约街头被人揍了，揍了之后他妈觉得我的天哪，纽约怎么变成这样子了。然后马斯克说其实在我之前住的加州也是一样，他说我们原来 SpaceX 还是特斯拉的员工啊，在加州，所以有一天我们两个员工在街上走，后面突然窜出来一个人拿着一个斧子追着砍他们，然后他说我的员工呢年轻力气也不错就跑掉了，然后报警，警察也没啥办法，后来就有新闻这个人用斧子砍了另外两个人，就没砍到 Musk 的员工，他说我们跑得快，另外两个被砍了。他说这种事情多了之后你叫我怎么支持民主党啊？这说第二个就是从民主党变成共和党就差在街头被人揍啊，就是这么一个。然后第三个是他讲的最重要的一个点，他认为这个民主党现在在选举上实质上是在舞弊的，这个舞弊呢有一些是合法的，外有一些是非法的，但不管怎么样他说这个会愈演愈烈，就是他的观察，他说20年比16年更严重，那今年一定会比20年更严重，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他说如果民主党这次赢了，那就是最后一次两党选举。他这个话说过不止一次，在推特上也说过，在其他场合也说过。我一开始以为是说，哎，这个如果民主党赢了会天下大乱啊，后面我才理解不是这个意思。他实际上是指如果民主党赢了的话，民主党这一套会合法化而且程序化，就是他会用少数族裔啊、非法移民啊去填充一些关键的选区， 从而把所有的摇摆州都变成蓝州，而大部分的红州会慢慢变成摇摆州。那共和党还选个屁，对吧？共和党的基本盘是白人，白人没有增加，他的比例在逐年缩水。啊，所以他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这个采访啊有非常多的料啊，大家兴趣一定要去搜来看一看，非常有意思，讲了很长时间，面面俱到讲了很多很多东西，然后都特别的有意思啊，包括还提到他认为建制派的后台是谁，大家可以去看，就很劲爆，当然不一定都真或者都信，但很好玩。那现在呢，我刚刚也看到美国的民调一直在做最新最新的民调，现在有两个州啊被选出来，认为是这次选举的叫做重中之重啊。这两个州分别是佐治亚州和宾夕法尼亚。那么在这两个州里面，现在的民调呢都是 Trump 稍微领先一点点，在佐治亚领先一个百分点，在宾夕法尼亚领先两个百分点。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啊，就是 Trump 他在民调上是可以输三个点的，他如果在民调上低三个点，他实际上仍然有希望赢。现在他领先的话，那实际上就是 Harris 就非常危险，而且最后这一个月很明显 Trump 是在采用一种非常保守的策略，就是尽量不露出问题，不要出漏子，然后抓住对手的漏子猛打，比如说救灾的事情，比如说国际战争的问题啊，等等等，就抓这几个点猛打，然后说哈里斯已经干了四年，你们不要再信他，他的 promise is zero， 他的承诺是零。这个是现在的表面上的状况，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很可能董王是很难上去的，因为这次建制派一定会非常的，就不知道会用什么招数，我也不清楚，但是很可能会用各种方式就阻止他上，哪怕表面上我们现在看到的统计啊是董王占一点优势啊，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哎，你们两位怎么看？
就是会不会有内战呢？如果上一次那个董王没有上去，然后已经产生国会山骚乱，那这一次如果他再没上去，会不会真的把内战都打起来？
可能性很小啊，现代国家强力机器的能力太强了。
那你刚才说，那你刚才说这个什么 Dark Maga， 他所谓的不择手段，他还能怎么个不择手段？
我觉得这波人还是太少，不够强。你说会不会有一波人躲进山区打游击，这个说不准啊。洛基山区游击战，这搞不清楚，不知道，说不定有一些小众的可有可能，但是还是挺难的。我觉得政治上的混乱会进一步加大，尤其是族群对立啊，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但是武装斗争的可能性真的太小了，就做不到啊，就很难。除非是什么呢？除非有一些州，比如红州，真的把自己的国民警卫队动员起来去造反，除非这种，但这个可能性实在是不大。这得爆出多么黑的内幕才会到这个程度啊？搞不清啊，我没法猜测这个事情。好，那这个我们就简单说到这儿吧。下面我们来聊诺奖了哈。今年的诺贝尔奖可真是太有话题了。我们今天想重点聊三个啊，物理、化学和和平奖。
嗯，
生理学和医学跟这几个比起来简直就不是事儿，所以就没什么好聊的啊。去年是颁给了这个 mRNA 的两人，今天是 microRNA， 这两个还不一样，但是都是那一系的啊，都是跟 RNA 有关的。文学奖这个呢再说啊，就是如果后面有兴趣我们说不定可以再聊一聊，但今天没时间了，我们重点来说一下物理化学和和平奖。我先说说物理和化学奖吧，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点评，然后我们专门再来谈和平奖的事情。物理奖这个 John Hartfield 和 Geoffrey Hinton 这两个人一看到的时候呢，前面这一位 Hartfield 我原来真的不太熟悉，但是后面这个 Hinton 这个辛顿啊，这名气太大了，我一看我就说，哎，这我没看错吧，是我知道的那个辛顿吗？我又仔细看了一眼，还真是啊，就是震惊啊，就是物理奖怎么会发给这位老兄了。辛顿这个人非常非常有名啊，他基本上他是纯粹的一个 computer scientist， 就是计算机科学家，跟物理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出名呢？我们之前就讲过，现在这一轮的 deep learning， 然后到 LLM， 它的前身，它实际上是更古早的一个技术，叫人工神经网络的再包装啊，是一次 rebranding 的一个事情，它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那 Hinton 就是把人工神经网络从过去的 里面挖出来，然后赋予他新生的那个人。他最重要的成果有几个，那都是如雷贯耳，比如说反向传播算法就是他搞的。现在你如果正常的去学这一波的 machine learning 的技术，你一定会学反向传播算法，而且你一定会知道这个东西是大幅的改进了人工神经网络的效率，以前的效率极其低下，那个计算复杂性就怎么都不划算，你算老半天就一点很平庸的结果出来。那反向传播算法把整个计算的效率提升了若干个数量级啊，这个就是辛顿搞出来的。然后他基于这个反向传播算法就做了所谓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其实卷积神经网络 CNN 也是挺早的东西，他做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就是因为有了反应传播算法以及一系列的算法改进之后，可以把卷积神经网络的层数变得很多，多了之后就叫 deep 嘛，就叫深度 CNN 了嘛。然后他做出来的第一个非常出名的深度的 CNN 就是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叫 AlexNet， 就这两个东西就足够辛顿名留青史了。所以这一波的机器学习的热潮就从他开始的，他的学生也全都是大名鼎鼎的，比如说这个杨立坤是他的博士生， 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那个首席科学家 Ilya 也是他的博士生， Hinton 是2018年跟杨立坤一起拿的图灵奖，所以这个我太熟悉了，我一看我就愣住了，我说这个为什么会得了物理学奖，而且他得奖的理由就是他的这些人工智能的创意，这个跟物理有什么关系呢？好，下面看关于 Hopfield 就是前面得奖这位，这位比 Hinton 年纪更大，这一位已经90多岁了， Hinton 大概80岁。他实际上是什么呢？我后面去研究了一下，他实际上是一个物理和生理学方面的跨界的一个科学家，他早期是做物理的。然后他干了个什么事情得了这个奖呢？我简单说一下就理解了，非常的神奇啊。他发明了一个数学模型叫 Hopfield Neural Network， 就是 Hopfield 神经网络。这个数学模型是怎么来的呢？它是从电子自旋啊这样一些物理现象里面得到灵感，然后把这样的一些类似的结构抽象成了一个数学模型，这个数学模型叫 Hopfield 神经网络，它跟物理其实已经没有关系，因为它把那些物理东西都剥离了，变成一个纯粹的抽象的数学模型。这个模型跟物理学的联系仅仅在于描述它的那个数学工具和模型啊，跟描述电子自旋的是非常类似的，基本上差不多。那它这个模型抽象出来之后呢，它其实是为了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用来模拟人类的记忆，因为它觉得这个跟人类的神经元很像啊，描述人类的神经元那种激活啊、反馈啊，类似这样的一些概念，恰好又能用得上电子自旋的一些数学模型来做这个描述。这是他当年的创意，所以他做的事情本质上是从他物理学研究的经验当中提炼出了一个通用的数学模型来研究人类记忆相关的事情。然后后面呢，这个模型被发现比他想象的还要通用，他还可以用来做比如说机器视觉相关的东西，于是就被 Hinton 拿去用了。这个就是整个逻辑链条就是这样子的。那所以我们简单概括一下，就是有人他研究物理的时候抽象出了一个更通用的数学模型，然后用这个数学模型来干了一些事情，然后这些数学模型呢又启发了后续的神经网络相关的东西，最后做出了 AlexNet 这样的东西，然后最后引发了这一波的机器学习的热潮。这就是这一次的物理学奖的基本逻辑。那么问题来了，这件事情跟物理的关系是啥？
灵感。
那我能不能说这个牛顿被苹果打中了，所以牛顿是一个植物学家，或者得一个美食奖？因为苹果嘛，好吃啊。
逻辑上完全可以。
说得通，说得通，
说得通。
好，我们来对比一下化学奖。化学奖这次三个人啊 ，David Baker，还有另外两位是谷歌那个 DeepMind 的人，就是德米斯·哈萨比斯，还有另外一个叫 John Jumper。严格来说，这一次化学奖得奖的，其实呢，它是化学的一个分支，就是生物化学。而且它又是生物化学里的一个分支，就是计算生物学，所以它其实挺偏生物的，这也算老牌的交叉学科了，就是通过计算的手段来研究生物化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就是蛋白质设计。什么是蛋白质设计呢？就是人类天然的生活在的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天然的蛋白质，但是这蛋白质呢，可能不一定够用，我们可能需要人为的去设计一些人造的蛋白质。可能是用来治病，可能是用来做别的什么事情。那么设计蛋白质呢，实际上 有很复杂的一些逻辑在里面。这个里面呢，要提到就是1972年有一个美国科学家叫 Christian Alfvénsson， 就是安芬森，他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他得诺贝尔化学奖是有他的一系列的成果啊，这些成果里面有一个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他证明了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就是每个蛋白质实际上是一个大分子嘛。那这个大分子的三维结构实际上是可以由它的一维序列，就是我们只要知道这个蛋白质里面包含哪些氨基酸序列，那么它的三维结构是确定的。这个确定并不是说它逻辑上或者数学上只有一种可能，而是综合考虑了化学和生物进化的一系列理论之后，它的最优化的情况，它的那个三维的那个结构只可能有一个最优化的结果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根据这个呢，所以现在我们的科学家们在设计蛋白质的时候呢，他就会这么去做，就他首先呢，根据需要的蛋白质的功能结构，比如我们希望这个蛋白质是专门用来溶解某种酶的，它有一个功能，对吧？根据这个功能呢，我们可以罗列出它需要哪些氨基酸，把它排成一个序列。然后根据刚才我们说的 Anfinson 的这个发现，这个序列确定了，它的三维结构就应该是确定的。三维结构确定了，我们再就可以去研究相关的工艺了，怎么把它造出来，是这么一个逻辑顺序。这个顺序里面实际上就包含了两个事情啊，一个是根据功能需要去设计这个氨基酸序列，这叫蛋白质设计。那另一个呢，就是已知这个氨基酸序列之后，怎么去知道它的三维结构，这个叫结构预测。那么这次得奖的恰恰就是这两个领域的走在最前面的 David Baker 呢，是做蛋白质设计的，但他也有涉及到结构预测。而 DeepMind 的那个著名的产品叫 AlphaFold， 它就是专门做蛋白质结构预测的。所以这两个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都是有互相合作的啊。这两个领域实际上都是计算生物学的很重要的前沿领域，因为它非常的依赖于计算。结构预测呢又格外的适合，为什么？结构预测它本质上啊是输入一个氨基酸序列，然后输出呢是一个 3D 结构，这 3D 结构也可以把它化成，就好像我一个三维的向量，我也把它拍平成为一个一维的向量，所以它本质输入和输出都是时序序列。这个熟悉我们现在 LM 的基本技术的朋友就知道，两边都是时序序列，根据输入的去预测输出的，这个非常适合我们现在很流行的技术，叫什么？就是自注意力嘛，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批什么 GPT 啊，这些 LM 都是基于自注意力机制的。所以把这个技术运用在像有大语言模型，它不再是使用我们人类的语言了，它的语言是蛋白质语言啊，输入的是氨基酸序列，输出的是它的 3D 结构，这本质上是一种蛋白质世界的语言啊。所以 AlphaFold 基于这个东西啊，去专门在这个领域做了突破。它的壳就是现在的 LM 的技术的壳，但它用的语言的模型和训练的那些数据则来自于蛋白质的语言，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啊！也有人在积极的尝试，就是用 AI 来辅助蛋白质设计啊，这个会更难一些，因为它不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有那么多的数据以及有现成的算法框架可以用。但是 David Baker 就是一直在做这个方面的事情，他已经成功的用 AI 辅助设计出了一种全新的抗体蛋白，他这次得奖里面重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成果。这位老兄很有意思啊，他是一个生物化学家，但他也是应该是很优秀的程序员，他带着他的团队是自己研发软件的啊，所以他们自己用的 AI 辅助设计蛋白质的软件是他们团队自己搞出来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很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基于 AlphaFold 框架做了一个开源版的，叫 RosettaFold，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次得奖的一个科学家和两个商人，也不叫商人啊，就是公司里的技术人员，还是不太一样，对吧？ AlphaFold 虽然也有一些开源，但是它的商用版本是非常封闭的，但是科学家这边呢，就也把它做了一个开源版本出来，让更多的人也可以用，还是挺有意思的。那相对比来说，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化学奖就显得正常多了，就这些研究，包括这几个人，也都是计算机方面的能手。花了很多时间来开发软件啊，可能他们开发软件的时间比他们去研究化学里边的化学式要多多了，但这个我觉得没啥呀，这个是未来的趋势啊，利用计算机软件包括各种 AI 算法来做科学研究，这本来就是必然的事情。那软件以后就越来越像数学一样，它是一种为科学家服务的工具， 那至于说这个工具是用别人的还是自己做，这个倒不是什么重大的区别。所以化学奖，我理解就是研究一个化学的课题，然后大家大量的使用了计算机和 AI 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在这个化学的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那这得化学奖有什么问题？完全没问题啊。反正我觉得挺能接受的。物理学那个不一样了，物理学那个是我做物理的时候有点灵感，最后把它变成了一个数学模型，然后这数学模型导致了计算机科学上的一大堆的进展，这个实在是不太一样。就是你的研究方向和目标和你的产出到底是哪个学科？物理学这个奖，我想了想，我觉得这个奖颁出来至少得罪了三拨人啊。第一拨是认真做物理研究的人，他们会觉得难道我们都不配吗？一定要去找计算机科学家来得我们的物理奖吗？你们不能创一个诺贝尔信息学或者是计算机科学奖吗？真正的物理学家会很伤心，这是第一波。第二波呢，是我觉得计算机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他会觉得说，本来我们跟物理学都是兄弟嘛，我们都是用数学这些工具，然后做各自的事情，现在怎么我变成你儿子了？第三波可能是搞数学的，你这个明明就是用的数学嘛，相当于是你做一些研究，你做了一道应用题，从应用题里提炼出了一个数学公式，然后去做另外一道应用题。怎么现在你要当爸了？你把我搁哪儿啊？我强烈建议 Hinton 不要去领这个奖啊，钱可以拿啊，都不要去颁奖典礼。你们怎么看？
诺奖委员会里面是不是评审人换人了？就是今年就不再是往年的那种风格，我猜想啊，他
哎，
们
感
今
觉
年
是
打算，
变化挺剧烈的。
对，就搞个大的，这个不搞个大的，对不起这个，对吧？我们要创新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怎么说呢？我们不是还在闲聊嘛，就说那哪年这个文学奖说是用 AI 写作的，是不是也能拿诺贝尔文学奖？
我觉得那个都比物理学合理。
我刚才看到一篇文章，我不得不忍不住要吐槽。文章的标题倒还挺简单的，叫《诺奖得主辛顿的中国 AI 往事》。然后没啥啊，然后他话锋一转，讲到了2012年，说当时这个来自于大洋彼岸百度战略投资副总裁，带领团队敲开了辛顿的房门，而辛顿紧张地指挥两个学生坐在那儿，努力地挺直腰板，不想在来人面前透露出任何老态。然
这什么
后，
人写的？
钛媒体，然后呢，他说这成为了中国全球中美 AI 军备竞赛的开始，但是，什么什么什么，辛顿最终决定加入谷歌，与百度擦身而过。这件事情却促使百度 all in AI，激发和成就百度成为中国最牛 AI 公司的决心。
决心
回
我觉
顾，
得没问题了，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但成不了啊。
不是，我就是说这件事情明明跟辛顿没关系，跟百度没关系。这篇文章竟然能够拿12年前的这种事情插个边，也来说百度来吹个牛，我真是……
这是真的是蹭热点，这叫。
哎，
百度曾经邀请过 Hinton，这是真的
这
啊，
是
但
真
是
的。
实际上，我觉得那个也是炒作为主了，因为那个时候 Hinton 已经非常年纪很大了。也不太可能，就算答应了，也就是一个挂个名而已。反而啊，另外一位啊，就是 David Baker，就这个搞化学的这位老兄啊，他倒是来中国来过好多次。他跟中国很多的学校还有一些合作的，非常有趣啊。所以今年可以说诺奖是真的出圈啊，就是有意识的把自己做出圈了。行
我这
啊，
边
那
当
我们，
时
你说。
诺贝尔奖出来的时候，朋友圈里面计算机类同行还挺高兴的，特别多的，对。然后呢，当然很多都是震惊，对吧？就是类似这种，但是呢，很多都会在评论里面又去补一补。看来计算机、人工智能，对，得到了更多的一些推广应用等等，甚至说把物理学也会诺贝尔奖这种吃掉，对，还有说计算机的科学家们，前途无量的，对，不光可以拿图灵奖，接下来大家都可以去拿诺贝尔奖了，赶
嘿
紧。
嘿，
继续去做人工智能，对，继续去卷。
所以物理奖当了一次冤大头啊，就是。
走物理学家的路，让物理学家无路可走。
我觉得化学奖，哈萨比斯他们做的这个事情，AlphaFold，那哈
蛮
萨比
好。
斯自己他是喜欢下棋的，他是有职业水平的国际象棋手啊，所以当年他就做下棋的一些人工智能，包括 AlphaGo 这种啊，他从这个出身的，然后把这个技术用到 AlphaFold，另外那个 Jumper 他是研究生物化学跟 AlphaFold 比较多的。这两位有点像是走化学家的路，让化学家无路可走，或者给化学家提供走路的方法，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逻辑。物理学家那个，甚至我觉得都不能叫做计算机去抢物理的饭碗，他都没去抢，是物理学评委专门塞到他手上的，就特别的奇怪啊。行啊，我们来聊聊和平奖啊，这个也相当相当的离谱啊。和平奖这次颁给的对象啊，是日本的一个民间团体，受到原子弹被炸的那一波受害者组成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其实它主要的工作是向日本政府要赔偿，这是他们主要的工作。而且在战后也多次的被美国人请去美国，说你们被炸的感受经验是啥？就这种，因为美国人当时也觉得挺奇怪的，这个炸了之后活下的人到底什么状态？有没有生病啊？精神上有什么影响啊？然后怎么样啊？等等啊，就这种，所以是这么出来的一个群体。颁奖的原因是说他们的努力啊，使我们世界越来越意识到无核世界的重要啊，类似这样的啊，就是为无核世界的建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等等。那我觉得这个奖就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凸显了这些年白左运动的这种反制和降制，效果斐然。就以前我都还半信半疑，就是人类的智力和认知真的会退化吗？而且是那种大规模群体性的退化吗？哎，现在印证了，真的会的，就已经影响到这批评诺贝尔奖的人了，印证了上面我说的马老板说的那个话，就是一种很肤浅的同理心。为什么这么讲呢？我先补充几个事实啊，就很有意思的，就前两天这个奖颁布定了之后啊，那日本的媒体啊，就朝日新闻就去访问这个组织的理事长。一个老头叫积木智之，这老头讲了几个话，特别有意思。他第一句话是说：“哎呀，我当时觉得是不是做梦啊？我做梦都梦不到啊，特别惊喜啊那种感觉啊。”这第一个，然后后面讲了一段特别震惊的话，他说：“我原来以为这个奖会颁给在加沙努力工作的人，然后说加沙流血的孩子被抱在父母怀里，这种影子与80年前日本的影子重合了。”这个就特别的，就是很微妙啊，而且很有意思。这个是朝日新闻的采访嘛，朝日新闻就把它报道出来了。然后 CNN 是转了这段视频，但是把后面关于加沙的两句话掐掉了。你看帝国媒体这个自律多么的强大。好，第二个我要补充的呢，就这个组织我刚才说了，它成立大几十年了，战后就成立了。它的主要目的其实一直是向日本政府要赔偿。他由于各种原因，他不敢或者也没法向美国人要，所以他向日本人要，当然日本人也不会赔偿他啊。但他一直在做这个事情，但这个组织其实挺复杂的。这个团体里面，他真的有一批很右翼的所谓的皇国主义分子，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反战败但不是反战的那种人。就他们很恨的是日本为什么没有赢，战败了使我们遭受了苦难，被原子弹炸。如果我们赢了呢？赢了我们不就炸别人去了吗？他们内部其实是有一批这样的人。所以，其实日本人啊，他们那一代，尤其是50年代一直到八九十年代，他们是有延续不断的左翼运动的。一开始是搞暴力革命啊，上街打砸抢这种的，然后后面发现不太行，被镇压下去了。有一批就转成恐怖分子了，有一批呢就郁郁而终了，还有一批呢转文艺了。所以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日本其实有一批左翼的文艺青年中年，他的。反思，他的自省其实是比较深刻的，他们的反战是有相当进步性的。那这个组织的这批呢，我觉得真的是不是我刚才说的这一种，它没有那么的正确，也没有那么的有意义。这个事儿其实涉及到一个挺复杂的话题啊，我们其实不太喜欢在节目里聊很复杂的政治和道德哲学的话题，但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说下，这是一种责任啊。就这个事情涉及到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战争中非正义的一方 他的普通民众要负什么责任。这个责任从法律层面，国际法是不惩治平民的，所以从法律层面，其实非正义方他的普通民众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但是从道德层面，他们需不需要做点什么？我认为他们其实在道德层面是需要自省、需要反思的。但问题是，这个如果没有一些强制性力量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只靠自觉就把它做对的。所以他们就反思到另外一个维度上去，就是为什么我们失败了？他不是反思我们为什么要发动战争，我们给别人带来什么灾难、苦难，他反思的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赢，和我们当年因为没有赢，为什么这么苦，我们苦了，我们要大声的叫唤。其实有点像现在以色列了，就是我今天还在我们听友群里说，说以色列跟日本其实有点像，它是一个靠对过去的苦难和对未来的恐惧凝聚起来的民族。他们总是喜欢塑造这样，就是哎，我们历史上曾经被人打得很苦，所以我们要变强打别人啊。未来我们一个岛国，我们人又少，周围都是强敌，我们可能会很惨，所以我们现在要不择手段的攫取资源啊，要大东亚共荣等等，其实就这么一个概念。以色列现在其实差不多，就是只是它更小一些，危机感更强。简单的讲，如果这些日本的所谓被害者不仅被同情、被各种宣传，还要被诺贝尔和平奖来倡导的话，那么我想请问的是，二战中真正的受害者以及为他们发声的人，比如很典型的写那个南京暴行的张纯如女士，为什么没有得一个和平奖？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白左的同情心是很肤浅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而这个趋势呢，现在是很大的趋势啊，不是简单的就日本一些老头们在坚持啊。最近有一个民调，在美国的，就美国这一代的年轻人，现在二十几岁以下的这一波，据说是45%的人认为当初这个原子弹不该扔，太残忍了啊，反人类。只有41%认为是对的，这是历史上美国历次关于这个问题的民调里面第一次反对的超过了赞成的。所以这种肤浅的同情心正在抹杀真正意义上的正义，这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而这次的和平奖，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是助推了这种趋势，其实是挺危险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你们怎么看？
如果他们反思的是为什么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会发动战争，反思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啊，就是总结教训，避免以后再犯嘛，这个我觉得完全好。德国人其实不管他
对
别的方面怎么样，这方面他们确实这么干。
对，然后我其实之前那个看听过一个音频节目，然后也是梁文道在叫一个8分的节目里面讲日本的拥抱战败，讲那段历史，那段历史里面透露出了很多细节，就是之所以日本对于二战反省不够，其实跟美国关系非常大。
当然，当然。
就是在那时候，因为尤其是因为韩战，就是这个抗美援朝韩战起来之后，美国对于日本的清算就截然而止，然后就开始极力的扶持日本，然后推着日本去参与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对苏抗争，尤其是这个冷战当中去，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导致日本就不需要反省了。
对，没有清算啊。而且人性嘛，人性有些东西是不可逆的，就是人都不喜欢总结自己的错啊，总是希望把它变成其他人的错。那如果没有一些强制的力量的话，是永远不会真正意义上反省，这是人类的劣根性，这个没有办法的。何况美国人需要日本保持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那日本人当然就很顺畅的就这样了。我也看了一些日本的媒体的说法，日本的媒体的说法有几种啊，大体上的意思就是这次得奖证明了我们的努力啊，我们的正义性啊，就像这种意思。然后也有人提到说啊，全世界就只有中国人说我们不配得这个奖啊，我们不要理他等等，这种也有，这种言论也有。这里面当然谈不上什么事实了，肯定不是只有中国人对这个 有疑问了啊，亚洲那么多被日本人搞过的国家。但是侧面可以说明日本人确实他喜欢这样，他愿意和拥抱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逐步的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好，那我们下面来聊一个我们在听友群里征集到的问题啊，有朋友在问这个问题，说最近啊，各个厂商都在推出他们所说的 AIPC 啊，但这个 AIPC 呢，好像也就是整合了一些大模型在里面， 好像也没有特别感受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想了解我们心目中的 AIPC 应该是啥样子的。这个我先简单说一下，现在市面上的 AIPC 本质是啥意思啊？它本质上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节目里其实之前说过，我们多次的介绍过所谓的 local LLM，就是本地大模型，就是我们不依赖于网络上的服务，自己在本地部署和运行一个大模型，然后用它来做推理。这个推理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assistant 去问他问题，他回答；也可以自己写一些程序或者利用一些现成的开源软件，把它变成一些专用助手，比如说编程的助手。啊，有人现在用 GitHub 的 Copilot 写程序，有人用 Cursor 独立的一个编程辅助工具。但是其实也完全可以，你部署一个本地大模型，然后自己写一些脚本，把它嵌入到你的开发环境里面，让它帮你去自动生成代码，帮你去解释代码等等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的。所以本地大模型是一个很重要的玩法。那本地大模型主要受的限制是你的显卡和显存，你的显卡要还行，你的显存越大越好啊。之前我们也开过玩笑，说我一直很后悔我这个笔记本为什么只配了32G 内存。那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突然发现显存很重要啊，因为跑大模型需要。在若干年前，苹果就开始做的一个事情，哎，突然我觉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就当年都没这么想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笔记本电脑的 CPU 换成 ARM 的 SoC 芯片，就是集成化的芯片，CPU 和 GPU 集成在一块儿芯片上，使用跟手机上类似的架构，只不过它是笔记本的嘛，所以做得更大一些啊，这个能耗可以更高一些。然后在这个架构下，附带的就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对于内存的使用，它就不再区分了。这个架构叫 Universal Memory，就是统一内存，就是它整个机器里面放一块内存，这块内存就跟 SoC 之间有一个带宽比较大的一个通道。那么你说这个内存是系统内存还是显存，其实就不区分了。这 32G 都可以用来做系统或者做显存所需要的计算的那种内存。Universal Memory 的好处就是，它能提供相当大的显存，但是成本是相对低的。你32G 的显存，如果你要用正儿八经的显卡来实现的话，需要4块4060的显卡，或者2块或者3块4090的显卡，那这个成本就高太多了啊。所以 Universal Memory 在性价比上可以提供相当好的本地大模型的运行环境。那所谓的 AIPC 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那些 Mac 以外的、苹果以外的厂商所生产的类似这样的 Universal Memory 架构的 Windows 的笔记本电脑，啊，或者 Linux 一样啊，本质没有区别啊，就是它也使用 ARM 的芯片或者英特尔芯片，但是它使用统一内存的架构。本质上，我们现在看到的 AIPC 都是这种东西，它的核心就是统一内存。然后呢，有一些比较重视的，比如微软推出的一些 AIPC，它会在里面内置一些软件，这些软件本质上就是一个本地的小一点的大模型，通常是2B、3B 这样的参数级别。那关键问题在于，他拿着大模型干啥？啊，那这个可以干很多事情啊。他如果他真正做得好的话，它可以替换掉原有的搜索引擎，提供一个更好的搜索引擎。我们现在很多朋友使用大模型的方式，其实就是把它当搜索引擎用啊。比如我打开 Kimi 或者是千问或者是质谱，我就问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是跟时事或者是近期的知识比较关联的话，它会自动的去帮我做搜索，然后搜索出若干篇结果之后，它会自动的从结果里面提炼出一些内容，给我一个答案，对吧？啊，然后如果我同时问几个这样的大模型的 assistant 这种聊天机器人的话，那么它会给到我若干个不同的结果，我总能筛选一个不错的。所以这本质上就是在把大模型当做一个搜索引擎来用，这个完全可以在操作系统层面集成的更好，是吧？Windows 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但是当然了，它现在没做到啊。第二，可以在 Office 套件里面做得更好，把一些功能整合到 Office 里面去，比如说自动的在 PowerPoint 里面帮我做一些布局美化，自动的帮我从一些关键字生成一个很恰当的图片，或者自动的帮我把一组数据变成合适的图示，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常用的，但是会有点繁琐的功能，那借助 AI 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显然这个也没有做得很好。我一个朋友就在他们 Office 这个 Copilot 的团队啊， 然后他就跟我说，最近的数据让他们颇受打击，就是 Office 365提供了一个 AI 的 bonus 的这样一个功能，它是要单独付费的啊，一个年费。他说这个付费率不到1%啊，就是绝大部分的 Office 的用户根本就不买账，那说明他没有做到真的很好用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也可以做啊，比如说能不能把图片编辑在 Photoshop 里面做得更好一点。在视频编辑，在什么 Final Cut Premiere 里面有一些智能化的功能，比如我现在我们这个节目每次录完之后，我要去做剪辑，我剪辑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我们一些不正常的停顿，比如停顿时间太长了啊，超过1秒钟的，把它截掉啊，免得用户听得很烦。这工作很机械，而且也没有很难啊。它可不可以做成一个自动化的功能？我描述一下这个任务，它就自动帮我做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工具啊，所以我们心目中的 APC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们两位怎么看？
前段时间我不是跟那个鳕鱼在聊天嘛，
嗯，
李军也知道的，鳕鱼一直他在做一个开源项目，他想说的，他跟我说的话就是说他想做真正的 AIPC。
嗯，
对，那是他的理解啊。但我就所有的交流过程我都省略掉，只说最后我消化完之后的判断。我跟他另外起了一个名字，就叫做可编程的提示词。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跟这个大模型交流，其实在琢磨很多很多种不同的提示词。那这些提示词现在还是靠手打，或者是写成模板。如果我们把这个跟大模型交流的这个层这一层，把它变成是一个 DSL， 就是一个领域描述语言，这样的一种可编程的描述语言，让它去跟大模型交流。这个时候呢，相当于是我们又有了一层代码，但这一层代码是专门用来跟这个大模型交流的。好，现在就刚才李军说的，你刚才的那套工作，比如说剪辑啊这一类的这种操作，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一系列的任务要 AI 去做。那么现在假设我们再进一步，就是让一个比如说一个懂编程的大模型也懂我们的这个 DSL，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用自然语言去请他来帮我写出这个 DSL， 然后再用这个 DSL 去执行，它基本上就能够替代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再往前推一步，就假设说我们在这个通过大模型可以做很多很多种不同的任务，然后不同的任务呢，我们可以想象到就是说有水平分别有高有低的不同的提示词，以及针对不同的大模型可能会有不同的提示词，效果是不一样的。好，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假设一个 AIPC 它本身是一直始终联网的，它在执行人类给它布置的各种任务中，它有时候它是直接在网上去下载一些合适的提示词，有时候他甚至就自己创造出一些更适合的提示词，然后把这些事情跑通。这个就是我理想当中的 AIPC。
嗯，你这个有点像就是现在流行的一个课题啊，就是 Agent 编排、
嗯、啊，对对，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就叫 Agent 编排，还有叫做多 Agent 合作。
对对对对对，类似吧。最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啊，是 OpenAI 出了一个 framework， 专门用来做这种编排的一个 framework。我看了一下他那个示例的代码，那比以前大家用的 LangChain 的那套东西要简洁太多了，就水平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我没搞清楚他那个框架到底现在做到啥程度，是必须依赖于 OpenAI 的服务，还是有一定通用性的，我还没仔细研究啊，我回头要去研究一下。就这块其实跟你刚才说那个事情是类似的，
嗯，
就是我推出一套框架，这套框架可以快速的做多 LM 的，实际上就是把每个模型变成了一个 agent 嘛，然后每个 agent 扔一个任务，然后有另外一个 super 的 agent 来做所有这些任务的 coordinate、
嗯、
就是来仲裁来评价，和比如这个可以我就采用了，那个不行、
嗯、
重做、啊
嗯、
然后最后汇集成一个，然后最后再怎么输出。实际上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玩这一套东西嘛。
对，
嗯，
那个我们这边其实离 AIPC 还挺近的。
嗯，
啥意思呢？就是我们其实和那个像英特尔呀、联想啊，其实有些合作，特别是英特尔。对，像 AIPC 这个事儿，其实英特尔那边 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传和推广的事儿。对，因为这个和他的业务是一个高度相关。对，但是呢，目前那个
但我觉得英特
NIPC
尔
的，
能力上现在有点跟不上，在这个问题上。
对的，对的，对，对，而且他们现在对 NIPC 的认识啊，其实还是在硬件层面的。对，甚至他们其实还有一些其他厂商也送了我们几台 AIPC，让我们去做一些体验。对，因为像我们的这边呢的有一个张老师，其实也在那个 AIPC 上面去开发一些和教育相关的一些应用。对，现在的 AIPC 更多的还是强调所谓的在笔记本电脑上能够去跑一些小尺寸的本地大模型，它还是在这个层次，号称它的那个算力性价比，然后呢能够面向大学生，然后呢能够兼容很多现在已经开源或者是能够本地部署的一些小尺寸的大模型。对，但是呢，他们就需要各种各样的一些应用嘛。对，其中就找到我们。对，离刚才老师们提出的这些更加和软件融合，甚至有这种编排能力的这个层次，其实差别的还挺大的。当然，他们的一个宣传的重点，其实就是为什么要用 AIPC 以及本地大模型和一些安全呀、隐私计算呀，能够节省一些算力啊，充分的利用那个边缘端的呀。但是呢，我们其实现在测下来呀，对，我们的同学其实感觉都不是很好。啥意思呢？就是你想想，他本身又是面向学生的，对，打的这种价格上的一些优势，它的性能自然就不太会有多好。对，而且呢，再加上目前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去运行，勉强运行的一些本地大模型和我们网联网用的，那差距其实还是挺大的，对，它的整个体验其实还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形式。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我举个例子，就是 WPS，WPS 呢也是我们华师大也是 WPS 的客户啊，然后也是购买了它的一些企业版，然后呢，他们就拿出了一堆那个 WPS 的一些付费的一些功能的一些账号给我们的一些同学老师去做一些试用。对，那这个付费账号里面其实有一个功能就是刚才老师提到过的，就是在 WPS 里面，它直接嵌入了一些 AI 的一些能力。对，啥意思呢？就是你打开了 WPS 里面的一些那个文档，自动可以调用它去做一些写作。再比如说 WPS 里面的 Excel 表格，自动的可以用对话框的形式去对那些表格里面这些数据去做一些分析。哎，这个呢，其实就挺有一些 AI 里面的一些样子了，对，就是改变了我们传统去用这款软件的方式，对吧？就是你可以用一些对话也好，或者是自动化的去生成也好，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我们特别是希望的。但是呢，这一块呢，就是我们也和 WPS 聊过，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不去做大模型，他们也是和其他的一些基座大模型去做合作，去调用它的一些 API。所以说他们现在的一个大的困境就是，这个东西它背后的消耗的一些算力挺大的，它的成本挺大的，它挺难去提供一些免费的，对，它必须要用收费的模式继续去反哺它。
这个肯定
对，
的。
那对，当然对于像华沙这种购买了的，哎，它就提供一些账号，希望能够大家去更多的去用。对，所以说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方向我觉得肯定还是挺好的了，就是随着大模型的它的那个能力，它的性价比越来越好，对，那我相信更多的，一些开发者、一些软件从业者都会把软件做 AI 化的这种升级，对，那如果，在我相信肯定不会太远了，就是不久将来，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些畅想，对，特别是那个 agent，其实我也挺感兴趣的，就是把一些软件串起来，对，你不用去一个一个的去开了，对，甚至你用一些自然语言能够，一件相对复杂的事情，它能够自动帮你去分解，然后找到合适的一些软件，最终给你返回一个结果的话，那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特别棒的事情，真的是 AI 的这种 PC 的改革了，
我觉得总结一下，就是真正意义上的 AIPC，它一定包含至少三个层面的东西。一个层面是它的硬件部分， 它要能够非常方便的、非常高效的、低成本的去运行本地的大模型和线上的大模型。这个就是硬件层面要准备的东西。那现在硬件厂商已经在做这件事了，只是他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性价比更高，能够跑更强的本地模型。比如现在，我认为一个真正比较实用的本地模型的典范，就是我们之前节目里介绍过的千瓦2.5的32B 的那个版本。那个版本在我这个机器上是比较勉强的，勉强的意思是它速度比较慢，它通常需要两三秒钟开始吐出一些内容，然后吐的速度大概是1秒钟9到10个 token。那这个是勉强可接受，但是如果它能快一倍，就是1秒能吐20个 token，那就非常舒服了。这是就是硬件上，我觉得可以不断去提升啊，这个问题不大。好，第二层呢，就是借助本地的和云端的大模型，让我们常用的软件变得更智能化。这一块呢，几乎就不需要你懂 AI，这是做在产品里。像刚才王老师举的例子啊，WPS 的这些做法，我觉得我就非常的赞赏，就是他不用鼓吹，他说，哎呀，我们这个东西怎么 LM 大模型怎么样了。它就是让我这个软件变得更好用了、更强大了、更省力了。至于我怎么实现的，你甭管。然后我这个价钱你觉得合理就行了。啊，我希望以后从操作系统到常用的应用软件都往这个方向走，操作系统变得更智能化，手机和桌面的搜索变得更智能化，背后其实都是语言模型在驱动，这个就非常棒啊。然后一些常用的任务，不管这个任务是操作系统还是操作系统加一些应用软件，比如 Office、Photoshop 或者一些开发的环境啊，Visual Studio Code，不管是什么样的应用，它能够很容易的去完成一些任务。这些任务以前是比较繁琐的，现在可能只要描述就行了。啊，这是第二层。第三层呢，就是一个开放的开发的环境，这样就可以鼓励大家像当年为 App Store 去写那些 App 一样，百花齐放。就大家可以去进行各种各样的编排，比如说，Mac 下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工具啊，就是一个 workflow 的工具啊，它可以录制一些宏操作，也可以写一些脚本来把一些桌面上的工作自动化。那这件事情呢，以后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由自然语言驱动，而不需要什么录宏啊、写脚本啊？这个还是太专业了啊，太 geeky 了。那对普通用户来讲，它是不是可以变得更智能化？比如说，扫描我去年所有的照片，然后把相同场景的照片分组，啊，然后从每组里面挑出最好的一张，把其他的归档。这些工作可以做吗？如果能做到这一步的话，那很可能整个事情就会不一样。而这种类型的任务是不可能完全由操作系统或者软件的厂商来完成的，那么它就需要更多的第三方的开发者来基于一个框架去做快速的开发，比如就有一个大的一个库，这个库里全都是编排好的这样的 workflow，啊，里面需要一些自然语言描述，需要一些精心选择的提示词，可能还需要简单写两个脚本，那这种我觉得就会极大的拓展这个可能性啊。所以这三层我觉得是构成我们真正称之为叫智能化的 PC，软硬结合的一个智能化的 PC，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个人认为我们离这个东西还有点距离，但是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曙光了，不是完全没机会啊，就是已经可以看到大家走在这条路上，但很可能不会马上到来啊，还要一点时间呢，这是我的一个预期啊。
同意。
好，那我们下一个话题啊，也是来自我们听友群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名词健尾的项目啊，我们这个听友提的问题其实是这样的。他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现在所在的这个工作岗位啊，他工作很稳定，也很容易完成，但是呢，收入一般啊，所谓一般就可能是不太满足这个人的期待期望值。那么有没有一些副业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好的副业可以选择和发展？这个问题我决定从两个角度来聊啊，就是。第一个，我想直接回答他这个问题。第二个，我们想专门聊聊副业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其实挺微妙的，会解释为什么觉得它很微妙。对他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大致上从我的角度，你们可以补充啊。从我角度，我觉得就三类可以考虑的方向啊。第一类是创意类的，比如说写书， 没准你写着写着变成下一个刘慈欣了呢。那当然也可以画画，甚至也可以写程序。我以前经常在我们学生的场合跟学生们讲，我说现在写程序是所有 creator 里面最容易达成的一项，但这个话现在我不太说了，因为借助这一轮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很可能写小说和画画也变得更容易了。这我没有亲身深入试过，不敢乱说了。但总而言之，你可以尝试做这种 creative 的事情。为什么这种事情好呢？它没有风险啊。比如说假设你是政府机关的人，哪怕你就是一普通小科员，那你也不能随便经商，你也不能做那种跟别人合伙或者是太涉及到人和利益的事情。但是你做一点小创作，赚钱或者不赚钱都完全没风险，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方向可以去做的。那第二个方向就是出卖你剩余的时间，去打一个小时计费的或者是按件计费的工，这种就挺多了，比如说开网约车，比如说送外卖，或者各种各样类似的。这个呢，它比较花体力，也比较考验你的时间管理，但是它比较正常的能来钱，是可以计算到你能赚多少钱的。这种如果你愿意去费这个精力和体力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第三类副业就是投资类的，那这个就多了，你可以去炒股、炒汇、炒期货或者炒股玩，这个我不懂啊，但是这一类的就是投资类的有很多很多，只要你愿意沉下去钻研，你钻研的目的当然不是说你掌握绝对真理，因为这些投资都没有绝对真理啊，你只要能够打败你的竞争对手，你就一定有办法赚到钱。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方向应该都没啥问题，但这三个方向我觉得共通的一个点就是你要沉下心去在你选择的这个领域去提升自己，以便更高的效率、更高的品质去赚到这个副业的钱。这是我能对这个问题提供的几个思考的方向啊。那你说有没有特别好的或者我们推荐的？说实话我是没有的，我只能说这些方向都是没问题的方向。你们两位呢怎么看？
我就直说一句，就不要当了韭菜。投资这东西太容易当韭菜了，那个什么什么就去学习，然后就拜了一个大师，然后跟着他去炒股，进了一个什么群，这东西太容易当韭菜了，真的。不光是炒股，任何的你说的这种，一般就是说有什么叫税后收入，就拿这东西忽悠人吧。就是啊，你白天干活这叫税前收入啊，晚上躺着也能赚钱的叫税后收入，那多爽啊！这种话说实话十有八九最后都是忽悠你当韭菜的。
对啊，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儿，那
大家都躺着赚钱。
对啊，通常是不会有的。
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没有任何钱是这么轻轻松松可以赚到的，就千万不要信这个就行。所有的这种副业啊，什么外快啊什么的，就是哎，就不要相信能发横财就对了，能发横财的人都是少数，而且都
特别需要运气。
对，
不是能被教会的。
对，
好，除了这些建议以外啊，其实我们想重点聊一下就是副业这个词。就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就其实这个世界上不太有副业这回事儿。因为人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你决定了之后，实际上你就只有一个主业，这个主业包含两个很重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你很愿意为它付出时间，而且你能够检验你在这个领域上到底有没有进步，有没有取得一些优势啊，就这种，这是一个方面你要判断的。第二个就是你是真心的愿意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以及有副业这种说法呢？说白了就是你现在那份工作不是你真想做的，或者你认为在那份工作上额外投入是不划算的，所以那份工作才应该被称为副业，就是只不过你现在还不想失去它而已，因为你还没有更好的选择吧，说白就是这样的。而一旦你找到更好的选择了，那个就是副业了。我觉得本质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不太鼓励我们的听友用这种方向去思考问题。这种脚踩两只船呢，会让你很难建立你的核心优势。我觉得每个人他的能力、时间、精力真的是有限的，你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建立一个方向上的优势，那你就在这个方向上全力以赴，其他的你就能苟住就行了。 OK，那这种情况下，你选中的那个你要去重点投入和努力的，那就是你的主业，其他都是你混混的事情而已。这里面当然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职业操守什么的，这个我就不去展开了，因为这个很难去分辨和判断。比如说你在那个公司待着，你暂时又不想出来，但是你又觉得没任何前景，那这个时候你去另外做一件事情，多多少少是有点职业操守的问题的啊。但这个呢，你说是不是很大的问题啊？也很难讲，也许那个公司就很操蛋，所以我们不去做这种道德批判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只从你自己角度出发的话，你的出发点应该是建立你的核心竞争优势，那你应该聚焦在一条路上，然后在这条路上努力的做出跟别人之间的比较优势，这是关键。所以在我看来，副业这个词儿呢，就它是客观存在的啊，就是很正常啊。比如说农民，他主业是种地啊，但他不种地的时候，他也开个小餐馆，这个赚点旅游的钱，这种是不是有的？当然也是有的啊，这个很正常。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听友里面能问这样的问题，那肯定他是有自己的想法或者追求的嘛。那你赚钱也是一种追求，怎么更好的赚钱呢？其实还是要提升你的比较优势嘛。从我角度来讲，这个词儿呢，它是有意义的，但是不是我很想提倡的一种思维方式。我想建议大家更多考虑的方式，还是就是刚刚我说的啊，找到你自己愿意毕生努力，并且你觉得你会有比较优势的事情，然后努力去做它吧。啊，至于说这个事儿是不是你现在主要拿工资或者主要赚钱的，这个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你坚信未来它会成为你主要收入的来源就行了。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啊。哎，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特别对高校老师还挺有启发的。对，啥意思呢？就是我感觉学校里面的老师啊，做的事情太多了。对，我们自己都会自嘲那个瞎忙。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学校老师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其实就是相对自由度比较高一点，他能够支配的一些时间也挺多的。对，那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对，那当然现在我觉得，这种现象不多了，就对，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的这种竞争压力呀，其实也挺大的。现在学校的老师其实也还是，挺那个的。对，正是因为那个自由度相对还可以，对，就是大家，所谓的一些副业，对，在一些高校老师身上其实还是能够体现。对，比较重的就是，开一个公司，对吧？特别是像以前我在那个同济的时候，对，同济做工程的比较偏多，特别是他们做土木的，对，那很多老师其实都有类似的一些工作室啊，还有一些企业，然后呢去做一些项目，学校的一些事情反倒是成为他的打引号的副业，对，那其实指的就是他花时间需要去做和经营的东西。可能也就20%、30%花在学校里面，每周他把课上上就好了。但是呢，大部分的一些时间他会花在他自己的一些心智上面。对，当然这里面会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好的地方呢，就是如果他做的这个事情啊，和他自己的一些学校的一些课程呀、一些研究工作啊，其实相关的，这个是挺好的。对，但是呢，我也看到也有一些可能甚至八竿子打不着，呵呵，对，他就是在这里有一个位置，对。这是学校的一个啊，对，就是我们这边其实也有学生，对，就是企业里面，对，特别是现在可能少了，就是以前的大概5年、10年以前，在外企的很多同学，对，就是也是挺有一些时间的，挺有了时间以后呢，就去搞一些副业，对，那当然他的主要时间还是在这里，副业干啥呢？就是去接一些软件外包的一些活，对，然后呢去挣一些外快，对，写一些小软件呀，然后做一个网站呀，对，那当然可能现在要好一点，对，那个时候他也会去干一些，对，那他其实纯粹只是说在经济上去做一些提升，对，那我觉得刚才李老师一个我挺赞同的，对，就是体现自己的比较优势，对，就是能够坚持，对，并且看好，但是呢，这个呢可能。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一些观察，对，甚至他可能也并没有意识到，对，我是觉得至少像学校里面的，对，我们很多时候也需要停下来， 想一想，思考一下，对我们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我们究竟想要啥？对，是不是我们现在瞎忙的这些符合我以后想要的？对，我觉得确实还是挺值得去看一下的。
我有点想要分辨一下，就是一种是叫做这个业余爱好，另外一个的话呢是属于副业。
对，
其实我原来有很多时间都投入在业余爱好上，因为那不挣钱，但是我反而乐此不疲。就比如说开源社，对吧？我当年在华为工作很忙很忙，但是晚上还是会花时间在开源社开会。
对对对对对对。
也不是为了赚钱，但是那本身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另外一种投入，它也很需要很多的时间、精力和感情的投入，然后做很多事情。
其实我们这节目也是这种嘛。
对啊，
哎，是的，是的。
所以你说我当然会有一个主业，或者说甚至我也很热爱我的那个主业，我一方面是。努力的在工作上，在职业上不断的精进，也靠它来赚钱养家。但是另外，我可能还是会有别的业余爱好。那个东西不要紧，或者说甚至是一种很好的调剂。我经常会说，如果我不是在开源社一直这么干着，我在华为早干不下去了。就是因为在业余时间还能够参与到社区，有轻松愉快的社区氛围，有一群社区里的朋友。干点别的事情，还可以调剂调剂，所以这也是一种，就是说我不是说副业啊，其实既可以说一下，就是我之所以从来不干副业，因为我之前干过几次副业，都非常的惨，失败，就是每次号称要帮人家写个程序，说好了2万块、3万块，到最后就没了，有的时候是公司没了，有的时候连朋友都没了。所以就后来我就知道了，我就没这个命，我就没那个赚外快的命。所以就不想这个事情，但是业余爱好倒是一直有，所以这个倒也没啥。
也可能做着做着业余爱好成主业了，是吧？像老庄现在就是这样的。
对，
这个也很正常，我觉得这是好的路径了。好，那关于这个副业的话题我们就大概聊到这儿啊，就是也回答了我们听友的问题，也延展的讨论一下我们怎么看这件事啊。好，那下面就是本月的荐书的环节啊。
好的，
那请王老师先来吧。
好，我今天荐书和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挺有关系的。对，我荐的书叫评价学。这其实是一本教材。对，那为什么荐这本书呢？哎，正好咱们不是今天聊了诺贝尔奖嘛？对，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其实并没有仔细去聊。对，就是咱们这个诺贝尔奖究竟是怎么评出来的？对，它背后的一套评价的这种流程，对，包括它是不是有一些科学合理的一些评价方式？对，那这个我们不管啊，这个我今天荐的书其实就是讲这件事情的。对，那评价学呢，其实。在目前国内它其实是一个学科，对，在图形领域，在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对，其实都还挺多的，其实也是一个不算特别新兴的，对，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图书馆呀、学术评价呀、科技评价这一块，其实用的还比较多。对，那这个书的作者呢，实际上是非常那个学院派的，就是武汉大学的。那个一个邱俊平的教授，对，他这方面的一些著作其实写的还挺多，对，不光是评价学，还有一系列的，对，包括那个信息计量学，包括网络计量学、文献计量学、知识管理这些东西，对，因为武汉大学的那个信息管理学院，对，其实当时还是特别有名气的，对，这本书呢
他们图形也很强，
对，图形也非常强。对，在这个领域里面呢，应该算是国内这一块还挺顶尖的一些专家，而且呢，他还有一个非常时事性比较强的书，对，包括最近这几年一直都在更新，就是这本书的一个应用，大学排名，对，一说这个，我想大家就知道了。那评价学是干啥的呢？对，那这本书呢，其实有三个部分呀，对，第一个部分呢是理论篇。对，就是评价活动的相关的一些含义， 概念，对，因为这本书是一个标准化的教材，对。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评价学的一些方法，对，这个方法我以后会重点讲。对，第三个呢，就会是这个评价学的实践，对，这个实践其实还挺多的，可以评国家、大学排名、企业竞争力、学术期刊评论等等。对，那广义的评价学，其实任何一个对象事物，它都能够去做这种评价。对，但是呢，这个书里面，特别是从这个图文情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更多的是科学评价。对，因为科学评价是高校这一块是非常关注的。对，不光是自身，对吧？对于国家的一些科学发展，对，也是挺重要的。对。那我这里呢就稍微说一下那个评价学的方法，对，因为方法这一块呢也是我挺关注的，也是我为什么看这本书的，对吧？那刚才说的那个，诺贝尔奖，对，其实就是这个方法里面的一种。对，方法分两大类，一个就是定性的，一个是定量的。定性的实际上是现在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对，从一些同行评审就是最那个常见的一种。定性评价，包括我们的论文评审呀，对吧？我们的比赛评审呀，很多都是这种，给你一个结构化的表单，对吧？让你根据每一个项目去打分。对，那再比如说我们很多的一些高校的一些评价也是根据里面的一些数量，然后去做一些分级和一些打分。对，包括我们的一些研究生的一些复试，对吧？也是，哎，在几个方面打分。当然，它里面现在也开始有一些量化的了。对，那现在发展的比较快和多的，其实就是定量的这种研究方式。对，那定量呢，在图文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名字，就叫做信息计量学。对，或者呢，那个这个领域里面把那个评价学的基础方法称之为信息计量。对，特别是指那个定量方法这一块。对，那信息计量学呢，其实就是因为信息计量其实还很多领域里面其实都有。对，我们听到比较多的就是像那个计量经济学，对吧？这个是用数量的方式去研究一些经济现象。对，那评价里面其实也是。对，那计量里面呢，那个用定量的方式去研究评价的，其实也有两类。对，一类呢就是基于统计的方式，这个呢现在也是做的比较多的。对，最典型的就是对。高校科研人才的评价，就是数数，用我们常说的，对吧？哎，你发了几篇论文，或者是你那篇论文的档次怎么样，对吧？A 档的几篇，B 档的几篇，C 档的几篇，对吧？就是这种。对，那现在好一点的，其实就是研究的比较多的啊，其实就是用论文的引用数。对，特别是书里面其实列举了非常多的一些实际的工具，对，比如说我们那个 Google 的 Scholar，对吧？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对，里面你去找论文的时候，它会告诉你引用数，然后呢，你点进去那个链接的时候，它还可以查那个去查你引用这篇论文的其他论文都是怎么样的，对，而且它专门可以针对科研人员去建立自己的学术主页，对，那里面其实有一类就是我们常说的指标，哎，通过一些量化的指标来去做一些评价。对，那对于期刊来说，就是类似像这种影响因子呀，对吧？我们常说的，包括高背影呀这些，还有对个人的，就是像 H 指数啊，对这些东西。对，另外一类呢，就是我们会更关心的，对，叫做网络，对，基于网络的评价方式。对，这种基于网络呢，在论文评价里面其实也有，对，就是书里面其实也介绍了，对，这个呢其实。在他们这个领域里面，也有一个新的分支，叫做网络计量学。哎，也挺有意思的。网络计量学呢，其实里面有两个，又分作两个点。对，一个呢就是利用网络上的信息去做计量。对，因为现在互联网出来以后，对，很多都会用互联网上的信息去做些评价，不光是你的引用度，包括你的论文学者在搜索引擎里面。或者是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声量，对吧？比如说国外研究像 Twitter 挺多的，哎，国内研究那个微博也挺多的，就是一个关键字，对吧？或者是一个文章或者是一个领域，对，它的声量 的大小，其实就是这一块。对，那其实，在计算机专业里面，其实有一个排行榜，其实就是叫做 DB 安检。对，这个搞数据库的人，其实都是特别知道的。哎，数据库哪款产品它的排行究竟怎么样？其实它很大一部分就是看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一些声量，然后呢，用一些加权的方式给它算出一个值来，然后进行排序。对，这是基于统计的方式。对，而且呢，第二个呢，就是即便是这种网络计量学里面，这个网络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这个呢，其实就和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其实是有关系的。就是他建一个图，然后呢，用这个图上一个节点在这个图里面的位置，或者是它的一种中心性来代表它的那个重要性。那这里面举的最大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PageRank 的算法，其实就是网页的排序啊，你的这个网页重不重要，权不权威，并不是说这个网页的内容怎么样，对吧？写得好不好，文字优不优美。而是看这个网页和其他网页它们之间的链接关系来去判断。对，如果很多其他的网页都指向你这个网页，哎，你是一个中心性的网页，你的那个排名就会提高。对，如果你不是的话，对，它的排名就会降低。对，那这个网络的方式啊，其实可以用到很多地方去。对，可以排那个网页，可以排网站，对吧？而且如果你排了网站以后，还就可以进而去排各种各样的一些企业的评估。对，书中举的例子是啥呢？就是通过网站的排名来评价一个企业的受欢迎程度，一个品牌的受欢迎程度，一个政府网站的排名，政府的那个对外提供服务的一个排名，甚至把大学的网站它的受欢迎程度，它的这种中心性，作为这个大学排名的指标之一，然后和其他的一些指标去做一些加权求和。对，那这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的一些例子啊。对，但是呢，它的前面其实是讲了挺多的一些理论的。对，因为这个是本教材嘛，它的理论部分其实讲了挺多。对，核心的观点就是评价它背后的一些科学合理性。对，那里面一个比较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例子是啥呢？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哎，你的那个不同因子之间它的权重应该究竟怎么确定，是不是啊？对，那我们有的觉得是可能是，他拍脑袋的，对吧？或者是每个权重都是差不多，对吧？每个都打20分，对，你加起来就是，对。但是呢，其实权重的这种计算，它有还是有挺多的一些方法的，对，比如说这种层次分析法，对，就是它里面的一种。对，究竟怎么样去赋予它权重？对，它其实是有一套方式让你更好的去做。对，然后呢，像层次分析方法呢，它还是一种能够把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就是将人的这种主观判断用数量的形式表达和处理，并且呢，在统计上能够去做一些科学上的一些验证。对，那这里面其实也是有一些挺好玩的一些例子，对，能够应用到包括这种刚才所提到的一些大学排名呀、网站呀，还有 DNS 的一些排名啊，都在这里面。对，那当然这本书呢，其实不是特别新，对，就是随着现在像移动网络、社交平台，对，随着这些数据越来越多以后，对，它能够去采集到的信息更多了以后，它的评价、它的科学性和这种完善性其实就会更好。对，那我当时去看这本书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在做那个开源里面的一些评价嘛，对吧？我们也去看开源里面的一些开发者的一些行为数据，然后呢，怎么样用建图的方式去看它，然后呢，这个图的背后怎么去解释？对，那这本书里面其实或多或少都讲了一些，对，所以说呢，我今天正好推荐一下这个啊，对，而且也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好。
排行榜和计量这个非常常用的思维模式，其实也是比
对的，
较嘛，排名嘛，是吧？
对的，
了解一些基本的思维方法，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用的。好，那第二个我来介绍啊，我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呢，是因为上次我们正好聊了数学嘛，而且聊到了，我也曾经在节目里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就是大学学微积分啊。 数学分析的时候是有一个认知上的飞跃的，就是它其实对人的认知和抽象能力的考验是提高了一档。所以很多中学数学学得很好的孩子，他到大学之后呢，可能也会面临这个坎儿，有的时候就高数就真的就垮了，他会觉得很莫名其妙，我怎么数学原来挺好的，这高数就考得就很差啊，因为这个确实有本质的差异啊。然后上次我们聊数学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在现在的计算机科学，尤其是人工智能的一些相关的领域里面，啊，微积分还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的。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诺奖的这位亨顿，他所谓的反向传播算法，其实就是把微积分用在了算法的调优里面。所以今天我想推荐这本书，就是一本关于微积分的科普的书。啊，这本书的原名呢，实际上是叫《Infinite Powers》，就是无穷的力量。但是在引进的时候呢，我看到我们国内引进的中文版里面，把这个名字改成了《微积分的力量》。大概是怕叫无穷的力量，大家可能不太容易理解哈，直接叫微积分的力量了。这个呢，好处是大家一看就知道这讲微积分的书啊，确实是很诚实。但是坏处就是很多人可能看到这个名字就不敢买了。但其实这本书里面一个数学公式都没有啊，它就是在讲思想。这本书的作者呢叫 Steven Strugatz，就是史蒂夫·斯托加茨。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应用数学家，所以他不是站在那种理论数学的研究者的角度去研究数学的那种内容，他是站在应用的角度，包括别的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怎么用数学，还有普通人怎么用数学，他从这种角度看问题比较多。所以这本书呢，它是比较偏思想和应用角度的，所以其实是可能是可以起到科普作用的。这本书一开始讲了一个故事，关于理查德·费曼的一段轶事，很有趣啊。就是战后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小说家叫赫尔曼·沃克，这个人可能有的听友可能听说过，他名气还挺大的。他在二战之后呢，就想写一部关于二战的历史小说，于是他就找了很多跟二战有关的人来做调研啊，其中就找到了费曼，因为他知道费曼是参加过曼哈顿计划。啊，曼哈顿计划是当时美国和盟军能打败轴心国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当时据说德国人也在做原子弹嘛，最后比德国人更先拿出来，把德国人实际上还没有用原子弹就干掉了，然后后面用原子弹逼迫日本投降了，所以这是二战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所以他专门去找费曼调研这个曼哈顿计划，然后都聊得挺好，聊完的时候呢，也很奇怪啊，这个费曼突然就不知道怎么想起来，他就问这个作家，他说："哎，你是不是了解微积分啊？"这个赫尔曼·沃克这个老先生就说："啊，那是啥玩意儿？我不懂啊。"啊，费曼就说了一句名言，他说："你最好学一学微积分，这是上帝的语言。"啊，这本书就从这么一个轶事开始，他就把这个金句啊，费曼讲的这句话引申成了一个观点，什么观点呢？就是宇宙的一切奥秘最终都可以表达成某种微分方程之类的东西。实际上，通过物理学过去几百年的实践，这件事情基本上是成立的。啊，这个作者还非常有意思，他就调侃说，他要对道格拉斯·亚当斯啊，道格拉斯·亚当斯是一个作者啊，写了著名的《银河漫游指南》啊，《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他说："我要为亚当斯和这个《银河漫游指南》的读者道歉啊。"但是关于生命、宇宙和万物的终极问题的答案并不是42，啊，没有那么简单，可能要一堆微分方程呢，啊，他说，但是这个 Deep Thought，啊，这个漫游指南里面的超级 AI 名字叫 Deep Thought，深思，他说这个 AI 的思路是对的，宇宙的奥秘虽然不是42，但是呢，确实可以变成一系列的数学问题，啊，这个是他开始的时候讲的这段话。那么我认为这个断言呢是对的。啊，为什么呢？它不是因为什么规律性的东西，而是 by definition，就是我们对数学的定义决定了这一点。数学的定义实际上就是人类发明的一套用来描述世界规律的形式化的规范化的体系。说白了，它就是一种语言，就是我们用一种很严谨的格式化的规范化的语言来描述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规律。这样的一种语言其实就是数学。所以，数学从定义上来讲， 它就是宇宙的奥秘的答案。这个就好像用自己证明自己一样，所以有点无趣啊啊！但事实就这么回事儿。实际上，编程语言也是这种体系的一个例子。编程语言是数学形式化系统的一个子集，或者一个稍微弱一点的东西。那顺便介绍这个斯多加茨啊，他不仅是一个应用数学家，他也是非常有经验的科普作家。他为美国的一系列的科普的杂志报纸写了多年的专栏啊，所以他的文笔是非常流畅的啊，就一点也不生涩。大家如果有兴趣去读英文原版，也完全没有太大问题，并不是特别难读。中文版的翻译呢，我觉得算及格水平，就是如果你没办法，你也可以读，它不差啊，但是不出彩，说实话啊。而且这个人呢，他比较擅长把那种复杂的原理用很多例子，用比较简单的语言和一些比喻讲出来。我们经常用比喻来做科普，但这个比喻是不容易做的，有的时候会做的不伦不类啊，或者歪曲了那个原来的事情，或者显得很片面啊，所以比喻做的不好其实很糟糕的，但他这个还可以啊。他自己说他写这本书就是希望那些普通人啊，不用去专门攻读专门的微积分教材，就能掌握微积分的一些最重要的原理和思想，这是他的目标，他努力的达成这一点。这里顺便说一下，上面提到的那个赫尔曼·沃克，他后来把他的那想写的小说写完了，很出名啊，叫《战争风云》和《战争回忆录》，一个两部曲。写完之后，他一直记得费曼跟他说的这句话，所以真的尝试去学微积分了。但是呢，他之前可能高中没有读完啊，就干别的事情去了，所以基础是相对弱的。试了各种各样的教材书，还报名去上了高中的课啊，但是呢都没太能啃下来，就是这些课和这些书呢就太难啃了，它需要很多的前置条件啊，最终反正就是放弃了。所以说费曼这个人很坑人啊，就是一句话坑了人家好多年啊。那斯多加茨这个书会不会好一点呢？很遗憾，这本书是2019年出版的，而沃克老先生呢就在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年以103岁的高龄去世了，所以
还没有等到这本书啊，
真的就是错过了，就没办法去试一试。
嗯，
这本书呢它就是从微积分最基础的概念，就是无穷小，微积分最开始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从无穷小到极限，然后到导数，到微分和积分，是这么一个逻辑链条。那它就从这个无穷小开始，然后一点一点的去递进这样的一些关键的概念和背后的思想。但是它不是简单的数学公式往数学公式，它几乎没有数学公式，它实际上是一种从需求出发的方式来写的这个内容，就是搞物理学的搞其他事情的人他需要个啥，这个东西我就需要算这个圆的面积，我就需要算派的值，我就需要统计这个曲线下面的阴影是多大，因为这些事情，哎，他最后把这些无穷小啊极限啊这样的一些概念用上了，它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所以就是需求出发的啊。然后呢，因为它涉及到了最开始的需求，所以它不可避免它是从很早的历史开始讲起的，所以也有一点数学史的概念啊。它是这么一种方式去写的这一系列的东西，所以它的 mindset 是我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再通过问题去理解和设计所需要的工具，这个思维其实是很重要的啊。它列这些问题里面有一些是物理学化学或者生理学啊，这些自然科学的一些很重要的里程碑，包括从牛顿力学到万有引力到艾滋病药物的设计等等，这些它有这样的需求啊，推进了数学的发展。那有一些就是我称之为叫十万个为什么类型的一些话题，比如说吉他它那个弦为什么是不同的音，你手指放上去之后为什么会改变它的音，类似这种东西，还有微波炉的原理，这些就很像十万个为什么。他举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案例，有的是学科的里程碑，有些是十万个为什么。那这里面就有很多科学史顺便也提到了，比如说你读完你就会发现，哦，极限这个概念其实老早老早就有了，大概2000年前就有了，但是这个极限被真正的很严谨的定义出来，成为一种可操作的数学概念花了2000年。之前极限的概念是一个很模糊的意识流的概念，它变成一个非常严谨的，那就是微积分的奠基者啊，迪里赫莱啊，他们那批人做的事情。所以不要小看了定义啊，定义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非常的难。当然我们讲这个定义是数学级别的，不是网上的那种定义学家们的那种定义。 所以他在讲这个需求导向和历史视角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微积分的体系的过程当中，当然就少不了一堆物理学家啊，其他科学家的一些趣闻轶事，所以也比较有意思。当然，这本书呢，我觉得缺点也是有的啊，就至少在我看来，有些地方我觉得没讲透，比如微积分那些核心思想，它在一些领域产生了里程碑式的效果，但到底具体是怎么用的呢？其实就没有。他就没讲得很清楚，那就有点不太过瘾，但是呢，这个也有一定的原因，就是可能这些细节如果要讲清楚的话，他就不得不提高这个书的门槛，这是一个很难兼得的事情。而这本书的定位呢，它是希望你不需要太强的数学门槛，也尽量不碰数学公式，把一些关键思想讲清楚。那能不能讲清楚呢？我说实话不是很确定。我其实也挺好奇的，如果一个对微积分其实没啥概念的人，是不是真的能通过本书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这个其实我不太确定。如果我们听友里面有一些朋友啊，就比如说他确实以前没有很好的微积分的基础的话，他是不是能够看了之后看懂了一些，又没看懂一些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些体验啊，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反馈啊。这个其实我非常感兴趣。所以简单的说啊，这本书尽量他写得非常易懂，而且也尽量的突出了一些思想和一些实用层面的一些考虑。但说实话，仍然不是特别的浅显，这里面有些思想不是那么好懂的，甚至可以说是颇为思辨的一些东西。所以如果读得费劲呢，其实还有其他一些选择，比如说，有个日本人写了一套非常另类的数学教材，叫《数学少女》，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那个更加是奇葩，那个跟这本书还不一样，这本书是正儿八经科普，那个书是正儿八经的数学教材，但是呢，那是一本包装成二次元加中二式的数学教材，碰到一个就是很奇特的数学少女，数学极端的好，其他极端的反正就是非常中二，非常二次元。这个真的只有日本人写得出，这个我就以后有机会再来介绍吧。这是我今天推荐的书啊。
挺好。你说这个什么，数学少女让我想起原来的那种什么，什么围棋啊，就是这种，
棋
都是
魂。
日本人，对，日本人才会搞得出来的
日
那
本人
种，
真的超喜欢这一套的，足球小将啊，什么那些，
对，都是这种逻辑。
好，老庄有请。
好，前面你们都介绍的太难了，我这本书完全可以不动脑筋。是一本小说。名字就叫做《绿山墙的安妮》，而且这本小说其实非常非常的早，它的作者出生于1874年，去世的日期是1942年。然后他写这本书应该是在，多少啊？18几几年，还是1900几年？反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应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都还没打的那个时候写的书。而且我接触到这本书也非常神奇，先是在微信里面刷短视频，然后刷到了一个电视剧的介绍，然后因为电视剧的介绍呢，就是看了一部电视剧，这个电视剧名字就叫《小小安妮》，就是从这个绿山墙的安妮的这本书改编的电视剧。这个电视剧很新了，就是。2017年、18年、19年连续拍了3季，加起来只有28集，就拍了这第一本书。但事实上，这个作者是加拿大的一位女作家，叫露西·蒙德·蒙哥马利。她是一套，应该是在我在豆瓣上搜到的是，就是《绿山墙安妮》系列全集，应该是有个6本还是7本。而那个电视剧其实拍了20多集，拍了3年，只拍了第一本，后面就没拍下去了，然后就难受啊，难受，就开始就想想没办法，我得去找书看，然后先把《绿山墙的安妮》就是第一本书看了，然后在第二本、第三本正在看呢，反正在这个网上下载电子书能够下载到前5本，我先看。好，为什么这么好看呢？其实。它是一本可以算是世界名著级别的儿童小说，它讲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女孩的成长故事。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女孩从小就不漂亮，她长得一头红头发，满脸的雀斑， 就是那种他很小就他就非常清楚，他知道自己不漂亮，而且的话呢，最开始一开始讲的是什么一个故事，就是他是一个孤儿，他大概生下来几个月，他的父母就去世了，然后也不知道是被谁就送到了孤儿院里面，然后他在孤儿院里面过得很苦，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他是生活在加拿大的这个爱德华王子岛的这样的一个岛上，然后是在那个孤儿院里面。那个时候是孤儿，不知道为啥，就是那个时候孤儿的待遇甚至是被送出去当童工的，就是他不但是说在孤儿院里面受虐待，而且孤儿院还把他送出去，送到一个什么什么人家里面去，什么帮忙带小孩了，帮忙去什么打扫卫生了，做家务了，甚至还会被男主人和女主人联合双打，就这么惨。直到后面这个就是他去打工的那家人家的这个老公死掉了，然后他又被送回了孤儿院。这个时候因为阴差阳错的原因，有一家人家有一个老大爷一个老太太，但他们其实是兄妹两个。这兄妹两个的话呢，说因为也是五十多岁快六十岁了，说想想自己年纪越来越大了，两个都没结婚，一个老处男一个老处女，就两个人守着一个偌大的农庄，说想要找一个小男孩过来，这个帮他们一边帮忙干活，一边呢相当于也收养他，以后呢可以继承家业。结果呢阴差阳错的原因，那边听错了，这个不是送来了一个小男孩，是送来了一个小女孩。所以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想法就是不行啊，这个搞错了呀，得把这小女孩退回去，我们要个小男孩干活的，那小女孩能干啥活，那时候只有十一岁。然后接下来就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小女孩话多是多的来一塌糊涂，她就不停的在说话，不停的在表现自己，不停的在希望这个兄妹两个人能把她留下来，然后使尽手段，又恳求了，又交流了，又很可怜嘛，又讲自己那样那样，然后反正后面当然家里面那个哥哥叫马修。其实马修是一个非常非常沉默几乎就不说话的人，就是我们现在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社恐，那当年肯定没有这样一个说法，只知道他从来不说话，但是他会去驾驶着马车去到车站去把这小女孩接过来接回家，他已经知道错了，但是他想想还是先把这小女孩接回家。没想到呢这个小女孩在一路上就不停的说话，哒哒哒哒哒哒说话，而且就是那种充满了幻想的小女孩，到一个地方她就会说，哎呀，这片森林好漂亮啊，我要给她起个名字啊，那一片池塘好漂亮啊，我要给她起个名字，然后就起了各种各样浪漫的名字。然后这个马修呢一路上不说话，但是他非常的开心，因为他特别喜欢有别人说话，也不需要他回答，也不需要他沟通，他只需要听着就很好的，就是那种有这样一个小女孩。但是到回到家里以后，他的妹妹叫马瑞拉，就很不喜欢这样的女孩。她马瑞拉就是一个非常古板的，从来不几乎从来不笑的，逻辑严谨的一个女的，就觉得这不对，不对就把她送回去。但是呢，那今天晚上就太晚了吧，那明天再把她送回去。然后就是这样的，慢慢的就开始到第二天，然后就又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反正整个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安妮最终还是留在了这个兄妹两个家里面，然后这兄妹两个对他都非常好，然后又送他去上学，他在学校里又交到了很多朋友，然后事实上他一直知道自己非常的不好看，但是呢，慢慢的他就会成为全班最受欢迎的小女孩，然后又一点点的成长，然后后面这个第一本这个绿三墙的安妮，最终就是写到这个小女孩长到了16岁，考上了当地的一个师范学院，现在是叫做这个叫什么女王大学，加拿大最著名的那个女王大学，当时还是叫做女王学院，而且只是一个一年制的师范学院。然后到第二本书的时候就已经在讲她去当老师的事情了。这本书为什么好呢？其实我们读这本书就会发现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那种感情， 就这个小女孩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一个女孩，她会幻想啊，我在一个森林里，然后跟我的朋友在一起，然后呢，她就觉得这个不行，这个不够浪漫，她就说她要把这个森林想象成一个叫闹鬼的森林，然后她跟她的那个朋友叫戴安娜，两个人就说我们要一起来想象这个森林里面有要闹鬼，要出各种各样的小精灵、小鬼怪、小什么东西。然后一开始的时候还只是自己在幻想，说着说着，想着想着自己就信了。然后到了晚上，他就不敢出门，然后就被那个什么玛瑞拉骂他，说你这么回你怎么回事？你想象也就算了，你想到最后你自己都像成真的了，这不是把自己给害了吗？就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她不是一直有一头红头发嘛，好，她一直觉得红头发很难看，她最羡慕的是人家有黑头发。他觉得红头发这个配什么颜色的衣服都不好看，然后他就莫名其妙的就，反正有一个什么意大利人还是一个德国人，反正是跑到他们那边去，像货郎一样的卖给他一瓶号称是能够染发的药水，然后他就偷偷摸摸把自己头发染了。本来呢，这个头发染了应该是黑色的，但是因为他头发是红的，染到最后他的头发就变成绿的了。然后他就崩溃了，就觉得我再也没有脸见人了。我这个红头发，我这个红头发已经帅了，我变成绿头发，我怎么上学啊？那一段，尤其是看电视剧的时候，特别精彩，因为那种视觉效果还是很有冲击力的。但是这个小女孩本身也非常的善良，她也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交到了很多朋友，尤其是这种在很多情况下挺身而出。去帮助别人，而且他之前不是因为在人家家里面打工，还帮忙照顾小孩嘛，所以他也因为有一个机缘巧合，在他们那个收养他的那个兄妹两个的邻居家里，另外有一个小女孩突发疾病，他也冲过去把人家小女孩给救回来了，然后连医生都夸奖他说啊，这个小孩是实在是当机立断啊，就非常能够担当这些责任。就整个的这样的一本书，我们就会越读越喜欢这里面的一个一个的人物，这里面的人物都非常的鲜活，包括这个非常沉默，但是特别喜欢安妮的这个马修，还有这个古板，然后一本正经，然后不苟言笑的这个马瑞拉，还有他们的邻居，一个特别喜欢打听八卦的一个邻居叫 Rachel，就这样一个一个的人物，每一个人物你就会觉得他们就像是。活在你身边一样，当然，这个小说本身翻译的也就是这个翻译的这个水平也非常高，就读起来很流畅。所以，我基本上是一口气就读完了，就是200多页、300页的一本书，基本上一个晚上、2个晚上就全读完了。所以还是非常推荐给大家。当然，如果有兴趣的话，这个安妮系列的整套书，我觉得都可以看一看。OK，就先介绍到这里。
哎，这个是看电视剧还是看书更好啊？
其实我会建议先看电视剧，
我也觉得好像电视剧更容易看一
不，
些。
但是看完电视剧以后呢，你再看书会感受到更多的东西。因为这个
OK。
电视剧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电视剧是2017年的加拿大拍的，他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加入了更多的情节，比如说出现了黑人的角色，出现了印第安人的角色。还出现了当时就是加拿大人不是有一个这种寄宿学校把印第安人关进去吗？这些东西在当时的小说里都是没有的，但是在这个电视剧里面，我认为电视剧是一个非常棒的改编的版本，他把一些东西很合理的嵌进去了，但是书里确实没有。
OK，那我们今天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啊，谢谢大家。
OK，拜拜。
拜拜。